国宝一百，件件精彩。这故事啊，一开始听着就像一传说。1965年的秋天，黑龙江省阿城有一个姓裴的农民，在自家门口的地里挖菜窖。东北人都得挖菜窖，主要用于冬季储菜，白菜、萝卜、土豆三个看家菜。菜窖的作用呢，是让它不上冻啊，东北低温呐。这个菜窖挖下去几米，底下不上冻啊，相当于冰箱中冷藏室的那个温度。他挖着挖着，锄头咣当一下掏出个大铁疙瘩。裴某捡起这大铁疙瘩，蹲在地里就用衣服袖子擦拭。他一下就认出来，这是一条坐着的龙。这要是个金龙呢，自个儿就发财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兴奋的活都不干了，拎着这东西就进了屋。他用火烧烧它，用牙咬咬它，发现呢，这不是金子，金子软呐，这一咬就有印儿啊，这把牙咬崩了都不会有印儿。那么不是金子呢，他就垂头丧气，就把它顺手扔在窗台上，不去理它。过了一阵儿，怪事儿就发生了，家里经常有呜呜的声音，尤其到了夜里，这声音非常吓人。开始这裴某不明所以，他就联想说是不是这龙的原因，没准这是皇宫的东西，自己一普通老百姓这身份镇不住。这听着像一传说吧，但它可是一真事儿。故事呢先撂在这儿，我们说说这龙。我们自己称自己是龙的传人，龙的子孙。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呢，是一种图腾崇拜，想象力超凡的祖先们将龙总结为九祀，取各家动物之长，组成一个上天入水、翻云覆雨、能幽能明、能大能小的神。它的脚似鹿，头似驼，眼似虾，颈似蛇，腹是肾，肾是什么？就是大嘎啦。鳞似鲤，爪似鹰，掌似虎，耳似牛。这九祀的说法不一啊，但九为阳数最大，凡天上的飞禽、水中的游鱼、陆地上的走兽结合为一体，使龙的形象千百年来让国人呢既熟又生，既亲又远，既凡又神。周易中呢有这样一句叫九五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周王呢自称自个儿是天子，与龙时有衔接。周天子800年最伟大的成就是礼制的建立，龙的形象在这一时期逐渐的完善，并形成了政治上的需求。大凡皇帝登基都说自己是奉天承运，真龙天子。汉高祖刘邦传说他母亲梦见了神，在梦里还有龙盘旋在天空中，然后就怀孕生下了刘邦。隋文帝杨坚说他出生时头生龙角，身长龙鳞啊，有龙的下颚，而且手中还有一个天然的王字。如果啊，他不是龙，他就是硬皮病啊。唐太宗出生的时候，传说有两条龙在门外游走，一个占卜的道士说他20岁时就能济世安民，所以龙在老百姓心目中变得神圣不可侵犯。我们前面说姓裴的这农民捡到这龙后搁在家里呜呜作响，他就觉得自个儿镇不住他，但又舍不得把它扔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搁女儿家去了。到了女儿家依然发出这呜呜的声，这来回折腾来折腾去，就在这家里搁了9年。 直到1974年，不知怎么这阿城文管所知道这东西了，过来一看还就真看上了。这裴某呢就对付对付，18块钱卖给了阿城的文管所。那么专业人士开始研究啊，首先这东西肯定不是金的了，材质是黄铜的，高度有多高呢？有20公分左右啊， 19.6 公分，重量呢有 2.1 千克，就是咱说的4斤2两。据金史记载，铜座龙曾用于皇室的马车车饰上，那又有记载这大辇啊，就是大轿子顶轮上有银莲花，上面也有座龙。那至此基本上可以判定这铜座龙为金代皇家御用马车上的装饰物。我们的龙基本成型于战汉时期，大量的文物都能看到，它特点是身子比较短。我们今天对龙的印象啊，是蟒身，身子长。唐宋之间是龙造型的分界线，记住这句啊，唐以前的龙近乎兽，宋以后的龙近乎龙，金代正好处于这个分界线时期，它保留了很多兽的特征。比如这个座龙，专业术语称之为犬身。什么叫犬身呢？就是狗的身体，狗就是那么坐着嘛。考古队呢又考察铜座龙出土的地方啊，它位于金代早期都城上京会宁府，就是阿城啊，东边距宫殿遗址不足400米，西边距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约500米，它正好是金代出土文物的密集区。金代离我们是一段既远又近的历史，他们的民族女真也离我们既近又远。女真人是满族人的祖先，这我们都知道，是最为典型的渔猎文化。它地处白山黑水的东北地区，打鱼狩猎是其中最主要的生存方式。它生活状态不定，练就了一身骑马的绝技。史籍记载说，他骑上下崖如飞，渡江河不用舟楫，扶马而渡。什么叫扶马而渡啊？就是我跟这马一块游泳，我搂着这马脖子。女真文化有着马背民族上开阔的襟怀和坚韧刚烈的性格。金代人呢，他不大像匈奴突厥少数民族那样以掠夺中原为目的，把汉文化作为异己去排斥。女真人特别愿意跟汉人接近，接受中原文化的速度和自觉性大大的超过了同期契丹和蒙古人。他有向农业文化过渡的趋势，所以金代的陶瓷跟宋代的陶瓷非常难区分。金代从完颜阿骨打称帝到金朝灭亡共经历了120年，十朝皇帝，属于一个不长不短的朝代。我们的大朝代差不多都得300年，不足100年的都算短寿。金代有点英年早逝的意味，金代的前四位皇帝都在上京会宁府处理朝政，这第四位皇帝就是我们稍微熟悉的海陵王完颜亮。海陵王这个皇帝呢，毁誉参半，誉呢是他的政绩，毁的呢是他的私生活。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完颜亮的出身。完颜亮啊，自幼天资聪颖，成年后风度翩翩，并极度崇尚汉文化，而且深沉，谋有大略。他喜欢跟宋辽名士交往，在宗室之内名声非常的好。可惜呀，这完颜亮只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庶出孙子，这个嫡庶是有之分的，他就没有继承皇位的权利了，只能看着从小一块长大的堂兄完颜亶当了皇帝。 就是金熙宗。金熙宗啊，没啥本事，手中也无权，权力都在他那个叔叔、大爷、堂兄、堂弟手里。他叔叔就是金兀术啊，所以他就活得憋屈，他就天天喝酒，喝醉了就拿旁边人撒气，杀很多人。金熙宗自己窝囊，他还嫉贤妒能。有一回啊，完颜亮过生日，金熙宗想表示表示，知道完颜亮非常喜欢汉文化，就派人送了一幅司马光的画像，还赐了一些珍玩给完颜亮。这皇后裴满氏呢，也附赐了一些礼物给完颜亮。那皇后一看，你都送了，我也送点呗。金熙宗就认为他这堂弟完颜亮跟皇后有染，大为不悦。其实这皇后裴满氏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飞扬跋扈，干涉朝政，结果送礼的太监呢替人背锅，被金熙宗打了一百仗，还把皇后赐赏的礼物给追回来。这事儿让完颜亮非常的不安。我们常说祸不单行，恰好又发生了一件事。这学士张军在起草诏书的时候擅自改动，就被查处了嘛。金熙宗就问这谁指使的，有人告发说是完颜亮。金熙宗于是把完颜亮贬到了河南开封。当完颜亮走到半路时呢，又被熙宗召回。完颜亮不知熙宗是啥意图啊，就非常的恐惧。从此完颜亮感到自己的性命难保，于是先下手为强，把金熙宗杀了，坐上了金朝第四任皇帝的宝座。这时完颜亮年仅27岁，他在位12年，为人残暴，淫恶不堪，杀人无数。然而完颜亮也励精图治，鼓励农业，整顿吏政，并大力推广汉文化。他还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，迁都中都，就是今天的北京。北京是块风水宝地，辽把它作为五京中的南京，今到此作为中都，就是首都了。北京丰台右安门外有个辽金城垣博物馆，是辽南京和金中都的遗址。完颜亮的迁都意向一表露，立刻就遭到女真贵族的强烈反对。那为什么反对呢？故土难离啊。但他还是取得了多数朝臣的支持，便命人在辽南京的基础上进行扩建，历时3年，中都皇城建成。1553年，北京开始作为都城。为什么完颜亮上台不到2年，就决定把都城从黑龙江的阿城迁到北京呢？首先是地理原因啊，上京会宁府就是阿城，偏于东北一隅，物资运输与公文传递多有遗误，使节往返路程很难，尤其冬天。第二，完颜亮有远大的抱负，他当上皇帝后目标是统一整个华夏，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金国，他知道北京的位置的重要性。还有更重要的原因，他是怕金熙宗的旧部一呼百应给他带来灭顶之灾。于是完颜亮下令罢上京称号，派官员毁掉了旧宫殿、宗庙、诸大族宅地以及皇家寺院，把它夷为平地，彻底变成了耕地，不留任何痕迹。800年后，世事沧桑，被销毁掩埋的逐渐的显露出来。文物是被销毁的，不是被掠夺的。比如圆明园，当时很多文物就就地掩埋了嘛，就是当时想毁掉嘛。从阿城这片区域出土了很多文物，我们所讲的这尊铜座龙就是历史的证物。这尊铜座龙啊，左前腿高举，右前腿着地，前后腿之间有腾云相连，头背部和尾巴都有鬃毛向外翻卷，它集龙、麒麟、狮子、犬的特点于一身。在北京地区还出土过另外一件 金带铜作龙，跟这件非常相近。所不同的是，这龙口内含有一颗铜珠，这说明阿城出土的铜作龙口内应该也有一颗，只是年久丢失了。所以当农民裴某把它放在窗台上的时候，因为口内形成了空洞，风灌进去的时候就会呜呜作响。那为什么夜里的声响更大呢？因为夜里的风大呀。这尊铜作龙出土的时间地点明确，有清晰的脉络，1991年被吊藏黑龙江省博物馆，以此形象放大成立体雕塑，矗立在哈尔滨市阿城区的城市广场，作为金代皇家文化最重要的标志。国宝情未了，下集听分晓。